台湾人炼庄子炼不成，就是因为没有肥料。台湾人一开始就是纯唯心的，一开始就相信灵的存在，但他相信的灵的存在是某种宗教性的不实念波，也就是说他对这个灵的世界是完全接受没有怀疑的。加入今天灵媒跟他说你前世是个公主，他就毫不怀疑的相信他是公主，完全接受灵的存在。他没有经过那种宗教危机式的思索，于是他的相信灵存在是一种很廉价的相信。他没有信仰危机，他就是信。但是庄子的系统却是从你不必相信开始，透过科学实验，到最后你会越来越有体悟的一个过程。台湾人太容易相信，所以没办法练庄子。而唯物论这个基盘就好像是练太极拳以前那一身猛烈的一劲功夫，你练了太极拳之后那一身硬功夫会化掉。你以为那身硬功夫是太极拳的敌人，因为太极拳说不可以出力，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在练这些硬功夫的时候你做的都是错的。其实不是，那些正是太极拳需要的肥料。绷紧是放松的妈妈，老实说我练了庄子之后常常觉得我更加是马克思唯物论的信徒。我没有否定马克思唯物论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大部分情况是如同马克思唯物论所讲的。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是这样，马克思唯物论有一个调性是说，我只说调性不说精密的理论，人的心是物质的客观的现象所产生的结果。而这件事情你有没有觉得它其实很真实？比如说美国做一个实验，设计一个类似监牢的环境，让那些大学生去扮演监牢里的狱卒。你只给他那个环境，他在那个情境里面自然就越来越残忍，所有的良知都泯灭了。几天之内每一个人都良知泯灭了。你给他环境，人的心完全可以被环境制约成那个样子。一，如果我要练庄子的话，我就需要了解到这唯物世界的威力。这个世界上客观华宁这样摆那样摆，在那个结构之下你的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那个样子。人心的自主权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小很多。很多做生意的机会我都不沾手，因为我很相信人性的不堪一击，结构上让他有机会贪污他就会贪污了。操守什么的不是那么靠得住。我对自己的心也没自信，在忙乱的环境跟人家乱来乱去，我不确定我的心是不是可以安定得住。类似的论述在庄子这本书里有一个故事，叫做庄子心情不好，庄子不停。庄子的心情好像一向都很好嘛，太太死了他也只是难过一下，觉得自己没有失去过他。庄子唯一一次的心情不好是庄子陷入了一个唯物论的情景结构。故事大概是这样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那黄雀在守着螳螂，却又一个更大的鸟在后边等着吃黄雀。庄子看到更大的鸟在专心等着吃黄雀，他就想我可以在后面等着抓那只大鸟。结果菜园主人以为他躲在哪里是要偷菜，就追打他，他就狼狈地逃回家了。庄子把自己关在家里三个月还是三天不出门，两种版本都有。弟子就觉得奇怪，我们老师是怎么了，他为什么心情不好？因为庄子一向都心情很好啊。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结果，环境是这样的结构，你不知不觉就会对号入座了。因为有甜头不拿白不拿吗？修炼庄子的什么不辩论或者消灭自己情绪这些事情，你不要想用你的心去扛这些唯物主义的结果。比如2014年我在大陆教书的时候，教到后来大家都很悲情，而这个很悲情就是一个唯物主义的结果。2019年6月13日星期四，就像我说身为中医帮人把个脉看个病就会有量被人家污染，差不多像是妓女被嫖十遍的那种污染。这样的话你帮人家把脉看病还只收个200块，但妓女便宜的也要加800了，你就一定会有委屈的感觉啊。这是唯物主义的结果。你不要说我的心要练庄子所以我可以撑得住，内心很光明，你觉得你撑得住吗？我觉得我没有办法，就是会觉得这不公平吗？或者说你老公讲那些无聊话听着就很烦，如果你不用锅子去打他的头你会觉得很难过吗？ 于是你在那边忍耐着，又不用锅子敲他，想说我要修我的心啊，我的心要坚定，要安详，要不受他影响。没有这样子练的啦，至少我没有这样子练。他开始讲，你就尖叫着冲出门外，三天后再回来。不要忍耐才是庄子的练法。他只要一开始讲，你就滚出门外，回头甩一滴泪说，老公别了，防守是最好的攻击。我2014年在大陆教书，那时候就觉得教到最后大家都好悲情，因为那时候跟合作单位要价，说时薪要4000块，我之前被贵妇帮杀价，时薪被杀到2000块，所以人家愿意给我4000，我已经觉得人家对我很好了，但我还是感到悲情。因为徐哥哥出去演讲费要价1个小时6000块，但这个4000已经是我能够要到的极限，人家使出的最大的善意了。那个开课单位的教室很小，一个班也只收得下那几个学生，算30个好了。教室在国子监，整个收入光是付房租一半就没有了，然后剩下的一半付我的薪水，1/4也没有了。开课单位只能拿到那薄薄的一点点钱，所有收入的1/10，他们还有员工要养奶。大陆一般的社会常识是这样子，如果我是一个开课单位，请一个老师来教书，学生能够收进来，都是开课单位人脉关系的功劳，老师只是一个器材而已。所以一般的常识是，讲者只拿到总利润的35%以下。现在人家是开课单位只拿到1成，而我拿到40%的收入。你知道开课单位真的要很爱很爱这一屁叔叔，才甘愿做到那个样子，舍己为人。可是就算人家真的拼了命来对我好，我在心里面仍是觉得拿这4000块不爽不爽的。